启示录二十一章，这是启示录的倒数的第二章了哈。感谢主的恩典，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的是启示录里面最大的意象之一，那就是关于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前面所有的意象，不管是人子的意象，或者那个七个碗、七个印、七个号的所有的意象，都是为着要预备今天看到的新天新地。他要把所有的灾难、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敌基督的势力，要把它清除掉，把那个根源、苦难的根源要结束。这个地、这个天、这个海，神的创造里面，从人类从伊甸园开始所受到的污染，在这个最后的结束要一个成就。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了，已经到这里的时候，老约翰看到了最后一个意象，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在这里再稍微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用意象呢？因为文字言语讲不完全的，所以他用图画图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形容。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来读这个的话，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所有其他的意象一样，你没有办法从某一个角度或特定说这样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东西讲不去了，它有特别丰富的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要抓到它的精义。今天这个意象叫做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我先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觉得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是不是一回事？他们中间有什么关系？义军点头说是，新天新地等于新耶路撒冷。曹磊摇头说不是。那到底是怎么是呢？
共存。
那他们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一直以为新天新地就等于新耶路撒冷，可是今天我这一次再来读的时候，我稍微把二十二章也稍微看了一眼，我发现新天新地不等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范围是大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显出新天新地里面的宝贝，新天新地的内容，它的中心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我们到下一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因为在新耶路撒冷城外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东西。所以那这里我们就看到新天新地是一个，他为什么神要来特别讲出这个新天新地呢？因为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他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他要引进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不是讲说过去的东西已经更换了，不是说里面把它还是有旧有的东西，只是换了一点东西，不是，它是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把第一节到，因为这一章比较多，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先读一下有个概念，我们就再来讲第一段。好，第一节到第八节，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 我们一看到这个新天新地出来的时候，他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到底为什么要特别提个海字在这？上次我们也没有讲说海要交出其中的使人来。那当然有许多解经的人，他们在这个海的上面，他们就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来讲，他说圣经里面记载到海的时候，好像都是指的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事情。比如说彼得门徒们在海里面走的时候，加利利海其实那是个湖了哈，他说起了风浪，大风浪，那么人就害怕。那我们看到耶稣赶鬼的时候，把鬼赶到猪里面，猪就2000只猪就掉到海里面。所以读经的人说，从这里讲说天地为什么要过去呢？他们说圣经也讲到，今天这个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属天空掌权者的首领是魔鬼嘛，对不对？所以就说今天这个天地跟海都已经被恶者他霸占，他污染，现在所造的。所以他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要把这些全部更新，全部更新啊。那我想这样的说法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也可以同意，可以接受。不过在这里我想很简单的，或许你就这么体会，因为这样的解释的话，有人又来又有别的学者又会讲，那么海，像上次我就听到有人说，那海不是讲是恶的，海是好的，或者什么什么，他也要举出一堆话来。那这个就我就说不是我们的重点。今天讲到这一句，讲说天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他其实要讲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更新了，就是现今的这个世代已经过了，你不管它是好是坏，神要全部给它换，要换一个，将来连材料都是用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的我们的观念，不管是日月星辰的光，或者什么是用我们稍微能够理解的，可是那个新天新地星辰的那个样子我们又讲不出来。你看他讲了那么多的宝石啊，后面的看的话，其实我有时候想，我还是喜欢有点有水啊，有树啊，有绿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杨小龙好像有点不高兴，他说这个新天新地，因为我说新天新地那个宝石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除非尽可能他弄宝石的他比较懂漂亮，好几个什么碧玺玛瑙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而且都是黄金街，那个走路怎么办，滑不滑，这些东西真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身上也从来没有过珠宝，我也不知道珠宝。可是我可以体会说神讲这个好一定是好，那他只是说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所以那个珠宝我们后面讲的说他，我们讲说可能他是代表的一种，我后面讲的就是说珠宝都是经过高压，经过一些试炼，最后的成品，可能讲的就是他这些材料都是经过炼净的，经过考验的，最后出来是美丽的12种宝石，有各种不同的光芒，不同各种亮光，各种不同的见证，那里所形容的我想是表达这个意思。不然的话很多人去解释哪一个代表什么，红宝石代表黄碧玺代表什么，我就搞不清楚了哈。不过没有，我就抓他的 message。 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说心腹这个新天新地，他就讲了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他又看见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束整装扮整齐，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到底又是城，又是新妇，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羔羊。我们后来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下面看到他又是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明白，是真的，他的话讲不完。在这里，唯一可以让我想到的就是神在这一个地方，在这些东西的解释里面，他是用着寓意的解法，他就是有两种，他又是用现成的成的材料，可是他又代表一个人，比如说他这里讲代表一个羔羊，代表一个心腹，他在这里讲成的时候，他的关系他在这里讲这个新城是表示他要强调这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所花心思的，他的 design， 他心里面早就有的一个蓝图。那么讲到心腹，他是讲到他的那个心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所以那当然这里就是讲到教会，我们知道所有其他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个 这个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我们在诗篇里面多次看到，每次讲到装饰圣洁，都是讲说以圣洁为装饰。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教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已经他们的罪都蒙赦免了，他们因着宝血称义了，他们也成圣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些历代历世的圣徒，构成了一个荣耀的教会，也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讲，就是这些人啊，神在把他复活了，把他们所有的人带下来，到了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听见有宝座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这个新天新地的目的，他就是要与人同住。他不是创造一个盖一个 mansion 让人在那边欣赏的，在那边观看的。他这个里面的属灵的意思是，他要住在人的中间。这一个神要与人同住的这一个过程，我们打开你的讲义的后面，最后一段，你看最后一句话，最后的两行，这里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在圣经中，他一步一步的启示，他从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神就可以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虽然那个时候有人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说神住到他的里头，不过我们看到神跟人中间没有间隔的一个伊甸园。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伊甸园后来被破坏了以后，神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他就一路的向我们启示他恢复的计划。他要借着人，借着工作，借着先知，借着历史，一步步他拣选人，一个一个的拣选。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启示，讲到神的帐幕、神的殿的时候，他后来到了雅各的时候，雅各到了那个伯特利的时候，他逃离父家的时候，他在那里立了个石头，他做梦看到说，这里真是神的殿、神的家。那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殿、神的居所。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一直一直演变到摩西被启示见会幕，神在利未记一开始就说，我要与人同住，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要住在会幕里头，我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然后这一个的启示一直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把它具体化了，圣殿是那么的富丽堂皇。然后其实后来到了新约来启示说，这个帐幕、这个圣殿都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启示一直到了道成肉身以后，然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降下。所以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乃是最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他要他的荣耀，他要他那圣洁的荣耀要彰显在他所有的创造的里头，而且要人与他一起来分享。这是新天新地的目的。他那时候就把所有的痛苦都除去，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等等。做保罗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而且这个更新，他说你要写上，这话是可信的，这个是一个保证，不是我只是讲讲的。老约翰，你要把它写下来。而且我用我的名字，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他再一次的讲，自有永有的神，他要以他的名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到这个新天新地是神在成永远旨意里面他要带进来的一个结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刚刚苏家带我们唱的那个诗歌，他后面也练了一段话，非常的好哈。他这里说，我要将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喝，这当然是讲的对着我们这些本来有罪的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 领受他的活水。就像耶稣对撒玛利亚人讲的，你一直打这个世上的水，你有一天你还会渴的，所以你要来信我，信我的人就有活水要流出来。然后在节期的末日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会有活水，会有生命水，那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可是在这里说得胜的，神说他要承受这些为业，他不但跟神做神的百姓的关系，他要进一步做神的子民的关系，他要有儿子的名分，他要承受这些产业。可是在这里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等等等，这些都没有份， 他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份，要丢到火湖里。那么我在以前我一直在读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对，这些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罪恶的事情，是一个罪人，这些在新天新地不可能有了。那胆怯的，胆怯的有什么罪啊？有没有好多人说我天生我就是胆小啊，胆小啊？那其实这个胆怯这里讲的不是你胆小的问题，不是说我怕什么。这个胆怯的，他在这里他有，我们来看这个啊，我的讲义的第二点，第二点的最后一行，这里胆怯的可能指的意思是，胆怯的是指明是明知信了就可以得救，但因为怕逼迫而不敢承认的人。这个胆怯是跟信心有关系的，所以他的第二个说，胆怯的不信的，你拒绝神的，你会在你没有办法进这个新天新地。可是你如果因为你胆怯，你怕受逼迫，你也不信，那这也引到了这个不信的结果，你里面没有生命，没有羔羊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姊妹说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做得胜者，我们要付上勇气的。整个启示录前面一再的告诉我们，得胜者有很多种方面，至死忠心是一种方面，可是有一种叫做悔改，捡回你所失掉的最起初的爱心，这个都是不胆怯的表现。你敢承认自己的错，你能够从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这都是勇敢敢去的。所以这里基本上讲的还不一定是不是只说讲的，当然是这些人呐、啊，这些人如果做这些事的人是不在，可是这里主要的我想还可以讲解释成，就是这些性格、这些性情，在新天新地里是不会有的。新天新地里没有这种不信的恶心，没有这种胆怯的，因为再也没有撒旦的逼迫灾害，所以在那里我们是荣耀赞美享受与神同在的恩典的。好，然后接下来他又看到了下面的意象，从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城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这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水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说有个天使带他到高山启示给他看，指给他看，他必须接受启示才能够明白这个城，不是人的想象出来的。所以我就说刚刚我们来的车上的时候，小龙在问我说，这个城到底时间大概是正方形还是什么形啊？那144轴到底是什么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是说了一句，我说我想正方形也不是好看到哪里去啊、哦。我说这个是四四方方这样。那他说我在讲亵渎的话，他说其实他讲四千里的时候，我想当然不是平面的，因为他说有门有珍珠嘛，一个珍珠怎么当门？这个我不懂。这个你说大或者小，所以这一段我肯定他是一定是讲不清楚的，讲不完的，他一定要用。这些来成品，我刚刚讲过是极宝贵的，经过火炼的，经过试炼的。尤其珍珠讲到那个生命受到危险的逼迫的时候，它分泌出来的那个一个自己生命里面分泌出来的东西，把它包裹起来，结果最后至终成为最美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些的所有的宝石，这个层里面给我的一个印象 message， 就是他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经过对付。我们的生命被洁净，他说明透如水晶，你注意到他这里常常讲透明像水晶一样，他就说你是完全没有瑕疵的透明的。所以将那这个圣城的材料又是我们这些人，你要知道吗？他那个城墙讲的时候，他说墙其实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或者诗篇121篇说，人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他说我的心就欢喜，他说我看到耶路撒冷好像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对不对？然后以弗所书里面就说，圣徒所有的信徒要被连结在一起，配搭在一起，联络整齐，建立主的身体。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城墙的材料都预表着这些经过试炼的一个圣徒里面的生命。那么他这些成它这个光辉好像宝石碧玉水晶，到底这里面还在这些上面还有十二，你看发现一大堆的十二，到底什么意思？当然我们讲到有十二个门，门上又有写个十二个天使，有十二个支派，后面有根基，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这里我们看到很明显他把旧约跟新约的圣徒都摆在这里了。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很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城墙的建造里面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的，而且他所要得救的根基是什么，你怎么就是他说十二个有十二样根基，这个就比较难解到底，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根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嘛，磐石嘛，我们只有建造在这一个根基上。可是他说是有十二个根基，就是十二个使徒的根基。那么在这里，我在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哈，这十二个根基，你看那个第四点的时候，那十二根基我是说是表明新耶路撒冷城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从主所得的一切的启示上面，就是十二个使徒他们我这样子以总体，其实还是一个根基。讲的虽然十二个使徒他们传讲耶稣是基督，或者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像马太福音16章16节，那里讲到的是说耶稣在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彼得说，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筑在这个根基上面，就是这个真理，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么今天到了后来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当这个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聚在一起，他们要来选另外一个使徒来抵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个彼得就说了，我们要选一个人跟我们同时代的，而且他能够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的，这样的人我们要选出一个人来做，来补上这个使徒的位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根基，十二个使徒的根基不但传讲耶稣是基督，而且他们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一个的教训，这个。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讲到他受苦受死，那是必定有是死的一面，可是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讲到他活的一面，因为他的复活才是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他的受死很重要，必须要有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刑罚，可是他的复活除去了死亡的毒钩，他败坏了死亡的权势。那么在这里你看这一个 耶路撒冷呢，这个新耶路撒冷，我说他这里讲的都形容的都是城墙，是一个城，可是他也是一群得救的人，所以我这里讲说他这是一个寓意的解法。你看啊，我们看第一点啊，第三点我这来我们读一下好吧。第三个我这里想的点，第九节跟第十节怎么样？需要启示才能明白耶路撒冷城的特点，它具有事实跟寓意的解释。我这里说，例如马太福音23章37节讲的是什么呢？耶稣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对着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杀害众先知，今天呢？”你又我恨不得像母鸡一样把你把你保护起来。所以你看他说耶路撒冷杀害众先知，一个城怎么神杀害众先知？他一方面讲是城，是一个宗教的城市，在这里面有许多人被杀殉道，是个城，可是他又把它做寓意，当做一个人这样子来对象来讲话。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新天新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它就具有两种双重的特性，一个是可能是实体的，将来的建造的，是真的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那可是呢，它又是一个关系，又是一个关系，又是一群人的集合，一群蒙恩得救人的集合。这个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来抓到他的 message。 那这里我稍微就提一点，是小你看12 12 12 12提那么多，可是却跑出了一个说四千里。这个四千里，其实你去注意看我那个第五点的第一行，四千里，你如果去看你的英文的翻译的话，他是说12个 four longs， 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度量的单位，12,000 的 four longs， 所以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时候，它全部都是12。那到时候当时翻译的人，我相信他也不知道 法龙这个到底这个单位是什么个单位，他就把它换算成华里，让读圣经的人，能够懂说这个四千里大概有多长。法龙其实可是他原来的原文里面，他都是用12 12 12 144，就是12×12。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城的建造，对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已经提过，如果我们应该不会错到哪里，就是这个数字里面哈，7跟10大部分有时候是讲到，大部分的地方是讲到神的数目，神心目中的完满的数目啊，7个教会什么的。那可是讲到了12的时候，是神在人中间所要做成的一个完满的数目，12个使徒这样的啊，12个支派啊，他在，所以在这里12 12 12就是讲到他历世历代在人的身上的一个旨意，在新天新地里面要成全的啊。好，我们翻过来，我们看到下面的最后一段啊。好，我们或者我们把那个第六点19到21节，我们把这个读一下好不好？来，12个门有不同的宝石，表明经过不同的试炼后显示出不同的美丽。门是珍珠，珍珠是受到伤害后所产生的分泌物，合成之物，代表从死里出来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借着他为赎罪的死所释放出来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新天新地的这个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所表达的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的美丽。好，第22节到27节，来，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里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和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好，我们首先看22、23节里面，他讲到城里面的，他说没有看到城里面有殿， 也没有看到里面有，他说不用日月光照，有光哦，并不是说没有光，他只是说这个光是神的荣耀的光照，不需要日月。那么在这里我不知道，我相信他说先前的天地都过去的，可能包括那个时候日月也没有了，我不知道啊。他讲的天地是不是指包括地球，指的因为地跟海这是地球的部分嘛，那他说天那是不是只是指大气层，就是没有不需要这些东西的，那还有没有包括日月，那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在这里说到那一天的时候，因为神自己他就是光，神是光源，所以在那个时候神与人同住，神就在圣殿里头，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借着这个日月的光。那他这里说也没有殿了，因为神已经与人同住，神已经就本身就是在这个殿里面。说所以在这是23看到，现在24到27节比较麻烦一点。他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君王并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神等等的。麻烦是在25节说城门总不关闭，然后27节还不洁净的他就不能进那城。那换句话说，是不是有人说在 新天新地范围这么大，新耶路撒冷在这里，那么在新耶路撒冷以外是不是有些不洁净的人？有人点头，是不是有？那不洁净不就是到火湖去的吗？那怎么还在道理这个城这里到底有没有呢？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因为那个一走进去很复杂哈。那这些人你就要去想办法想说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对不对？一个是不信的已经下火湖了嘛，不在新天新地，他根本跟新天新地没有份嘛。信的人在这里，那中间还有个中间地带，那这些人是吧？有人说哦，可能就是以前在耶稣降生以前律法时代的得救的人，而有人就可以解释了，或者更比较就靠近这里的也是说哦，千年国度里面还有些人得救，还有些千年得救，那么就会发展出很多的理论来，就是为什么千年国度的人得救不能够进新烟，又不下火湖又不进去呢？因为时代主义的有些的解释就是说，因为救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是有生命，有我们信耶稣的，我们没有见就信的，信他是神的儿子的，那么我们有生命的得到这个羔羊的生命。可是在上一章我们讲到当千年国度来的时候，羔羊已经婚宴已经过了，已经有婚宴了，那个时候羔羊已经坐在宝座上，羔羊已经来了，降临了，就是说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结束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信的人，那时候信的人跟你没有眼睛看到就信的人是有差别的，一个是用信心信的，遥遥望见那个家乡亚伯拉罕那里，希伯来书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可是他们还没有进入那个城，非要等到跟我们一起才进去，那这个又就可以又冲突了，因为那里明明讲了亚伯拉罕旧约的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去嘛，那可是那里讲，所以你要把他说什么城外是旧约的人，那我觉得有问题。那么唯一的就是比较迷惑的，就是说那城外这些人，尤其到下一章又说城有果子要治病啊，那新天新地还有病，那是给城外的人吃的，所以这个城外的人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得救，可是他们因为没有，不是用信心，他们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要已经眼见了怎么样子，所以他们是 in between， 所以在那中间，他们甚至更有一些的说法就更复杂了，他就讲到千年国度就等于，怪不得为什么历史上会有炼狱这个说法，就炼狱，他就说千年国度是一个熬炼的过程，就是以前失败的再来一次，我们再熬到可以的，那么进去了不熬，所以这些很多的解释就让我们无所适从。不过现在我先暂时把这些排开，我们就讲好，就算是有三种好了。OK， 一个是到火湖的，第一个我要确定我没有到火湖。OK， 第二个我是信的，我会进耶路撒冷新城，因为神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阿拉法，我是以为凡信我的，我要给他生命的水，他得胜了，我相信他的话， 我也不是胆怯的，我是敢承认神的信的，对不对？我也不是患淫乱的，我说谎了，我每次都认罪，对不对？现在所有的罪都不纪念了，所以我在神面前是干净的，所以我应该有把握，我是在里面。那至于城外呢，我想跟我不太有关系。城外，我不然我不能去理解这个，我到底要去搞清楚城外是谁，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我来讲，如果当然我知道很多有人读经很有兴趣，那 go ahead， 只是说这里，对啊。那可是如果我很简单的来解释这一句话的话，你看他说列国地上的君王，列国要在光里行走，我就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在圣城的光里面有各族各方的人，有君王，连君王有乞丐，有君王什么都可以在这里面，哦，只是城门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那里我也不去把它想成说因为有小偷要进来或者偷什么，我不这么想。那这里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都给，把所有可以给的荣耀都归纳神，凡是这些不洁净的跟这个圣城没有关系，早就到火湖里面去。如果我把它避开那个什么城外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的话，我想换句话说，我觉得我把注意力摆在得救的人，得胜的人就是在城里，不得救的人就是在火湖里。那这一段经文的领受并不影响我对新天新地的盼望或其他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是非常的不容易，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我自己的很有限的，我没有办法一直进去去追根究底，那我也解释不出来啊，所以这是我的说法啊。那么我们看到最后总结这个城是什么？第八点，你要知道第八点的最后的一行，这里我们看到他说这城是第一个国际城，因为它是个列国嘛，哈，各族各方各民都会来到这里，是个救赎的城，都是蒙宝血救赎的，是个圣洁的城，它装饰整齐的，它是个美丽的城，有这么多的宝石，珍珠，它又是个欢乐的城，因为在里面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所以这是神要让我们启示给我们看到的，啊。我们的话语实在很有限，不能解释，可是我们知道，我想我们如果从心灵来启示的话，至少我们知道那一切都更新，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因着罪的残累，所有的带来的这种，到那一天一切都更新了，都没有了，求主恩待我们。好，我就把这个经文的讲解我今天就